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二十讲，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中第八十九面啊，八十九面。夫此长者，如是罪业众生，命中之后，眷属骨肉，为修淫斋，自作业道，未斋时尽，即淫斋之次，米干菜叶不弃于地，乃至住食未现佛身，勿得先食。那么向下这一段，这是讲修斋的方法，修斋的方法。斋呢，是属于供养。供养里面呢，最重要的也是讲到恭敬。这一段呢，实实在在来说啊，对于末法时期的众生，非常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往往犯了这个过失，自己不晓得。虽然这个淫斋修供养啊，而得不到福报。换一句话说，我们做的不如法，结果是自他都不利。经文的这个意思很明显，那么也是借着前面文来的，就是为这个临命中人啊来修斋。那么修斋当然是家亲眷属之事啊，为他修福啊，帮助他，就是资助业道啊。啊，在鬼神道里面替他广结法缘，减少啊障碍啊，所以这冤亲债主啊，希望不要来找他麻烦啊，使他能够顺利地从卧道超生到人天，目的是在此。那么修斋最重要的就是此地所讲的了，要恭敬啊，特别要注意啊，就是未斋时尽，我们这个供斋没有供圆满，我们自己不能吃啊，自己不能吃。还有一种呢，就是正在办斋的时候也不能吃啊。这些地方尤其要特别注意，我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斋菜的时候，往往做了之后先要尝一尝啊，尝一尝这个味道，这一尝啊，就这一锅的菜啊都变成你吃剩的菜，你只要尝一口，这一锅菜就是你吃剩的菜，拿吃剩的菜去供佛供菩萨供鬼神，大不敬啊。所以 在办斋菜的时候决定不能尝。啊，那这个味道怎么办呢？宁愿做淡一点。啊，做淡一点。啊，等撤了斋之后，这个斋菜当然我们来吃，觉得不够咸的再调味。决定不能在做的时候去尝。啊，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啊，这个办斋呀、啊、都犯了这个通病。换一句话说，这个诸佛菩萨鬼神呢、啊、都要吃那个厨房里面的剩菜剩饭。啊，所以这个是大不敬。啊，这个要注意到的。其次呢，就是米干菜叶不起于地，不能随便乱丢。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办的这个斋是供佛供菩萨的，所以要尊要敬重啊。这个剩下来的这个菜或者洗脏的这个东西也不能随便丢啊。那就是这个菜我们是办了供佛的，虽然弃下来这些菜叶也要好好的放起来啊，不能随便丢在螺丝桶里头啊。那么这个菜叶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或者是把它放在了这个流动的水里头啊，抱着一抱沉到下面去啊。如果附近没有河流呢，找这个干净的地方啊把它埋下去。你看，对这个半斋剩下来不要的这个废弃物都这样的恭敬，他才会有感应呐、啊。啊，这个干米干呢就是洗米的水啊，洗米的水啊。这个菜叶就是你洗菜的时候，或者是腐烂或者是太老的，你把它挑剔下来的，都要这样的慎重啊。所以这是我们往往啊一个办斋的人疏忽了啊。自己亲自办斋也有疏忽地方，如果请别人来办啊，更容易疏忽啊。因为办斋的人啊，他不懂得佛法了，没有人教导他啊，所以往往做错了啊，往往做错了啊。这个下面呢说明这个功德的利益了。如有委实，违就是违背前面所讲的教训啊，斋供没有完他就吃了，或者正在办斋的时候他样样要品尝一下，这都叫违食啊。不精勤就是不用心，没有做到啊这个尽心尽力啊，尽心尽力，这才叫精勤啊。是命中人了不得了，你这个斋等于说是白供了，白办了啊。为什么呢？鬼神不会吃你剩下的东西啊，佛菩萨那就是更不敬啊，所以这个是得不到利。如精勤护净，奉献佛僧呢，是命中人七分合一啊，跟前面这个修法一样的，你能恭恭敬敬给他迎斋求福，这个命中人他可以得到七分之一， 那个七分之六呢是赢得的人自己获得啊，自己能够得到，这一点我们要知道。除这个之外，在此地我附带啊，要告诉诸位，因为现在啊，我们往往看到供佛这个供桌上啊，有供的这个面啊，没有煮的新鲜的那个生的面啊，还有看到人供的罐头啊，买了很多罐头去供佛的，这个都是错误的。那个生的面没有煮熟，我们自己不吃的，怎么能供佛啊？罐头又没有打开啊，所以这个都是没有敬意啊，都没有敬意。那么其次，诸位必须要晓得，如果是供鬼神，应当在晚上啊，所以戌时以后啊，啊，也就是五点钟以后再供鬼神。如果是供佛菩萨，不能过钟啊，佛法是日中一时，我们如果过了钟再去供佛，这个也是大不敬啊，不但这个斋菜啊，面饭不可以过钟供，乃至于水果也不能过钟供，只要是吃的东西啊，过了钟啊，只能够供水啊，供一杯净水啊，吃的东西不行。所以我们的供的这些这个特别是水果这一类的啊，在中午十二点就得要收下来啊，就得收下来。所以这个我们往往也看到乃至于一般寺院这些供果的时候，一供就供多少天都不动的啊，这个不可以啊，这个不可以，这是大不敬啊。那么如果供那些假的呢，这个行，因为现在有很多塑胶做的啊，做的那些水果啊，啊，那样子也蛮好看啊，供那个可以，那个行啊，那个就不必撤下来。为什么呢？它不是供的吃的，那个供的意思又是一种提醒我们自己，那是表法的。因为我们供斋菜供新鲜水果，这是吃的啊，虽然有表法，但是它还是吃的，吃的东西不过午啊，不过午，纯粹是表法不能吃的可以供啊。那么这个都是修沉静之道。经继续告诉我们啊，这是这个是说这个得利益了，修斋的人得七分之六啊，往命中人呢只能得七分之一。是故长者，阎浮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血债供养，至心勤恳，这一句最重要啊，这一句最重要，至心勤恳还要如法啊。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方法，要依照这个方法去做，如是之人存亡 获利呀、啊！啊，就是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人，存的人获七分之六的利，亡者能获七分之一的利啊！这个比例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啊，因为与我们关系很大。这个关系就是勉励我们现在身心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的自修啊，因为自修这个功德利也是分分自得。说是于时忉利天宫有千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悉发无量菩提之心。这个菩萨说到这个地方，忉利天宫这一次的发挥非常的殊胜庄严啊，随着这个阎罗天子鬼王而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人非常非常之多他们听了佛菩萨开示之后啊，都发菩提心了。啊，这个注解里头啊也说得很好。何故鬼神呢，在此地发心呢？啊，鬼神里面有许许多多啊，是佛菩萨实现的。正如同《普门品》里面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份。诸佛菩萨要度这些恶鬼，一定要现恶鬼的身份。才能够度得了他啊！人不能直接度鬼，鬼也没有法子度人，必须要现同类身啊，才能够方便接引啊。那么这是一种啊，他事先发菩提心，给大家做榜样。即发大众啊，也发菩提心啊，这是说菩萨实现。另外一种呢，鬼里面也有善的，也有过去多生多劫是修行人啊。那么在人道临终时，一念迷惑颠倒而误入鬼神道啊，在鬼神道里面蒙佛菩萨大权示现来接引他，经过的一点呢，他忽然觉悟了，所以也发菩提心了啊，也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当然他行业上啊，他会偏重在两桩事情，一个是依教修行，一个是弘护正法啊。凡是发心人呢，必定是以这两种事业为自己啊毕生的任务啊。幕后这一句啊，大辩长者坐立而退。这一品经呢，到这个地方就讲完了。再看底下一品，第八品，阎罗王众赞叹品第八。这个品题的大意，在这个注解的上面，轮观第31面，注意自己。 第一不必多说了，请看经文。二是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与阎罗天子俱已逃离，来到佛所。所谓恶毒鬼王、堕恶鬼王、大增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阳鬼王、飞升鬼王、电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胆兽鬼王、腹食鬼王、诸号鬼王、诸惑鬼王、诸食鬼王、诸财鬼王。这个诸食啊，就是我们世俗间讲的灶神啊，灶神一类的啊。诸财呢，就是我们讲的财神啊。诸畜鬼王、诸禽鬼王、诸兽鬼王、诸魅鬼王、诸产鬼王、诸命鬼王、诸吉鬼王啊、诸险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七力士王、大七力士王、七力叉王、大七力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经文里面一共啊给我们说了34种。这个是略举而已啊，是略举而已。其实鬼王的数量啊非常非常的多啊，与阎罗天子啊，就是我们常讲的阎罗王。阴曹地府啊一共有十殿阎王，阎罗是第五殿啊，他没有设其他的这个其他殿之王，单讲五殿阎罗王。古德说在幽冥界大概是第五殿为首席啊，为首席等于在这个十殿里面呢，他的地位啊最高啊，他是统领一切的啊，所以我们单称为阎罗天子。那么这些人呢，也都到逃离天宫啊，来到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他们也在法会里面做听众。这些人都是地藏菩萨的弟子啊，都是地藏菩萨弟子，随同地藏菩萨到达天宫参与盛会。经文里面所列的这个34种鬼王，我们从名称上来观察，就发现到他各有所思啊。由此可知，天上人间幽冥界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大致相同的啊，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的结构。天上有天王啊，人间有国王 有总统，有百官，啊，有民间也不例外。啊，阎罗如同幽冥的国王、总统一样的。这些鬼王，换一句话说，就是阎罗天子这些部下，啊，所以是一级单位的主管。啊，我们称他做鬼神。啊，就是鬼道里面有身份、有地位的。啊，在幽冥界里面统领大众。啊，这是属于鬼神。那么他们的业因以及他们所管的这些执事科注里面，一条一条都注得很清楚，诸位细细的去看就了解了。啊，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的经文。如是等大鬼王，这个等呢，就是没有列出来的，数量是很多的，个个与百千诸小鬼王。建居阎浮提，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所以我们这个地球啊，是五趣杂居地。你看佛经里面讲九地，我们叫五趣杂居地。哪五趣呢？有天人，有人，有鬼，有畜生，有地狱，啊，全都住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啊，像畜生，有一部分我们能见到，有一部分我们见不到。啊，天人，如果特别有缘分能见到，没有缘分见不到。啊，恶鬼、地狱啊。亦复如是。啊，由于某一种特殊的因缘，人能见到鬼，鬼也能够见到人。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因缘，人见不到鬼，鬼也见不到人。但是我们都共住在这个地球上。啊，这是说大鬼王他也有他的干部。啊，有的小鬼王是大鬼王所统辖的，各有所执。这个执就是实在讲的是他执事啊，他的工作啊，各有所主，主就是统辖啊，他所主管的这些事物。是诸鬼王与阎罗天子成佛为神，即地藏菩萨摩诃萨力居以逃离。这是说明他们为什么也能参加这个盛会呢？啊，原来呀，刚才说过了，他们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在平时承受地藏菩萨的教导，修行都有相当的功夫，都有相当的成就，所以地藏菩萨这次参加忉利天宫的大会，他们也可以跟菩萨一道来，啊，一道来，既是菩萨的学生呢，当然也是佛弟子，所以成佛为神 到他的天宫在一面立啊，在一旁边站立在那边，这表示恭敬啊。那么这是礼节、再看下面经文，而是阎罗天子胡跪合掌，这是请罚的礼节。所以胡跪是一只脚跪下去啊，一只脚跪在地上。为什么要这种跪法呢？诸位必须要知道，在行礼的时候要注意到陈思啊，如果长者吩咐啊，你敢